在新一年的开始，
在新一年的开始，
愿祝各位弟兄姊妹都平安，
祝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你都可以为你们身边旁边的人都是祝他们的平安，互相祝福他们的平安，
你也可以跟身边的人互助平安。
今年的教会的主题，虽然抱歉我们未曾有一个 banner 在后面，
虽然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我们还没有做出这个标语挂在后面，
今年的教会主题就是生命更新再攀高峰，
今年教会的主题是生命更新再攀高峰，
因应住这个的主题，
因着这个主题，
我今年的讲道的信息，
我今年讲到的信息
都会循着以下这四个的范畴来跟大家分享，
都会遵循下面的四个范畴来跟大家做教导，
就是从基督徒的信念和意念开始，
我们是从基督徒的信念和意念开始，
因为我相信我们的意念是会，我们的信念我们的意念是会影响我们的品格，
我们相信我们的信念和意念会影响我们的品格，
也都会影响我们的行为，
也会影响我们的行为，
从而影响我们的行动，
从而影响我们的行动。
我们怎样去跟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作门徒呢？
我们怎样跟随主耶稣基督做门徒呢？
如果我们心思意念我们都不去校正的话，
如果我们不校正我们的心思意念的话，
我们根本上我们都不可以说得我们去做什么，
我们就根本上不知道我们在做什么。
愿我们能够去我们目的这个四大范畴的目的，就是我们要彼此来到鼓励，
我们这个四大范畴的目的呢，就是我们要彼此鼓励，
我们要回归到圣经的真理的基础上面，
我们要回归到圣经真理的基础上。
回归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原本应该在那里的，
回归的意思就是我们本来应该是在那里的，
是对我们不陌生的，
是对我们不陌生的。
我们就是透过这四个的方向，
我们透过这四个方向，
无论我们是有多少的年纪，
无论我们有多大的年纪，
无论我们有信主多久，
我们不论我们信主有多久，
都做一个属灵反省的人，
都要做一个属灵上反省的人，
从而达到生命得到更新，
从而使生命得到更新，
可以再攀高峰，
可以再攀高峰。
我们以行动有活力的来敬拜侍奉和见证我们的主，
我们以行动带着活力来敬拜侍奉和见证我们的主。
在我在香港的时候，
在我在香港的时候，
有一个很风趣的一个的属灵的长者，也都是很资深的牧师，
有一个很风趣的属灵的长者，他同时也是一位资深的牧师，
当他向一班的将近毕业的神学生来到做一些训诲的说话的时候，
所以他跟一班将要毕业的学生来做一番训诲的时候，
他说今天教会的传道人很多时候都是集中 很喜欢去做一些事工上的一些侍奉，
他说现在教会的传道人就很喜欢去做一些事工上的侍奉，
例如好像 去报道啦，报道会啦，
比如说就喜欢开布道会啊，
或者去是传福音啦，
或者是去传福音，
这些都是好的，
这些都是好的，
都是圣经吩咐我们要做的，
这也是圣经吩咐我们要去做的，
但这些往往是很容易是在一个数字上，是用一个数量上可以看到他们做出来的成果，
从这些方面呢就可以从数字和数量上看到他们做工的成果，
但是他说他越来越少人去到在教会里面怎么去关顾或者去问弟兄姊妹的灵命是怎么样，
但是就比较少去关顾弟兄姊妹的灵命怎么样，
他说你如果你去问这个问题的话，
如果你问这个问题的话，
他说不是你死就我死，
他说不是你死就是我死，
为什么这么
说，为什么他会这么讲呢，
我死啊，我死的意思的话呢，你可能你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去令到人家呢是很不舒服，
我死的意思就是说你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就会叫他很不舒服，
你触动了人的内心深处一些很隐藏的东西，
你触动了 他内心深处很隐藏的一些事儿。
你令到人哋好唔开心，
你就让人很不开心。
或者你一唔小心你得罪啲权贵嘅话，
如果你一不小心就得罪了一些权贵的话，
你就死咗啦。
你就死了。
咩意思啊？
这是什么意思呢？
被人炒咗。
你就被炒掉。
但另一方面嘅时候，佢又唔想你死喎。
但是另外一方面，他又不想你死。
因为呢个系关于生命嘅问题。
因为这是关于生命的问题。
你唔讲嘅话，
你不讲的话，
会有人死嘅。
会有人死的。
呢个一个生死嘅问题。
这是一个生死的问题。
所以今日咁讲。
所以今天这样讲。
请你为我祷告。
请你为我祷告。
其实在上次讲到的时候，已经和大家开始一个开场白。
其实上次跟大家讲到的时候，已经有一个开场白。
在罗马书十二章一至二节里面，保罗劝我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在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保罗劝我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你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你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只要不断心意更新。变化，你被变化。
只要不断的心意更新而变化，也就是被转化。
叫你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叫你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在当中的时候，我提过有三个小心，是不是？
在其中呢，我提到了有三个小心。
其中一个小心就是说，如果你今日你信耶稣，仍然只是一个信仰的话。
其中提到的一个小心就是，如果你今天信耶稣仍然只是一个信仰的话，
在我们当初信仰的时候，你是不是清楚你究竟是你，即我就叫你们要小心，是
就是你回想你当初的信仰的时候，我就是要提醒你要小心。
这个是基督徒的心态究竟是有没有改变，
这种基督徒的心态有没有改变呢？
是关乎你的信念的问题。
是关乎你的信念的问题。
是我们当初在初信的时候，你是否清楚明白，同埋你的信仰你是否稳固？
就是你当初信主的时候，你是否明白你的信仰是不是稳固？
因为我们信主之后，
因为当我们信主以后，
其实我们的信念常常被这个世界一啲嘅似是而非嘅一啲嘅信仰嚟到冲击同埋影响，
就是我们的信念会被这些世界上一些似是而非的信仰来冲击，
甚至我哋已经模糊咗啦，
甚至就会没有了，
甚至我哋被同化咗啦，
或者是我们被同化了，
但系我哋唔知道，
但是我们并不知道。
今日要同大家讲嘅经文，
今天要跟大家讲的经文
就系喺约翰福音，其实作者。约翰写这个约翰福音的时代，
就是这个约翰福音，作者写作这个约翰福音的时代，
在主后的八十一至九十六年之间的时候，
就是在主后的八十一年到九十六年之间，
当时的背景，
当时的背景，
正就是很多的异端和假教师影响教会信徒的时候。
就是有异端和假教师来影响教会的信徒的时候，
从今日的日子里面，
从今天的这个例子里，
我们没什么大的分别，
我们没有什么大的分别。
而主耶稣就是在当时的时候，他能够勇敢的去跟一个权贵去讲对一番的说话，
就是当时当时主耶稣他能够勇敢地跟一个权贵来讲话，
在约翰福音的三章一至十五节，
在约翰福音的三章一到十五节，
是记载了一个人叫做尼哥底母，
他记载了一个人叫尼哥底母，
他静悄悄地在夜间是来到同耶稣一个单独的约会，
他静悄悄地在夜间来见耶稣，跟他有一个单独的约会，
耶稣却引导他去思想有两个问题，
耶稣引导他去思想两个问题，
他问两个问题，
他问了两个问题，
你是属于肉身身的吗？
你是属于肉身的吗？
又或你是属于水和圣灵身的呢？
或者是你是属于圣灵和水重生的，
同样这个问题里面都是问我们，
同样这两个问题也正是在问我们的问题。
他是问我们现在，
他问我们现在的人，
他不是问我们以前，
他不是问我们的以前。
在这段经文的当中，
在这段经文当中，
你是不是看到，你会不会看到有两个很疑惑的地方？
你是否看到有两个令人疑惑的地方？
首先我先问一个问题。
首先我要问一个问题，
尼哥底母是哪一个？
尼哥底母是谁？
他是一个什么人？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什么人呢？是，原来呢，在经文里面呢，第一节已经跟我们讲了，尼哥底母是一个法利赛人。
原来在经文的第一句已经告诉我们了，尼哥底母是一个法利赛人。
他也是有一个犹太人的官。
他也是犹太人的官。
是表示他在犹太的公会里面一个成员。
这就表示他是犹太公会里的一个成员。
他是犹太公会，是一个犹太人里面好像一个最高的法院一样。
犹太公会在犹太人中就像最高法院一样，
他具有相当的权力和他的决定权。
他有相当的权力和决定权。
这个是一个很有权贵的人。
这是一个有是一个权贵的人。
有些人说他也是一个很有财富的人。
有人也说他是一个很有财富的人。
如果我们看约翰福音十九章三十九节里面，
如果我们看约翰福音十九章的三十九节，
当耶稣去世之后的时候呢，他是拿出了多少？是拿出了一百斤的末药和沉香。
就是他在耶稣的时代，他拿出了一百斤的末药和沉香。
这些是一个很贵很贵的一些的物品。
这些都是很贵重的物品。
既然尼哥底母是一个的法利赛人，是一个的犹太高位的人。
既然尼哥底母他是一个法利赛人，也是犹太人的高官，
为什么他不好像其他法利赛人在日间来挑战耶稣，问挑战耶稣他所讲的天国的福音？
他怎么没有像其他的法利赛人那样来挑战耶稣所讲的天国的福音呢？
他竟然暗暗地这样夜间去见耶稣呢？
他为什么要在夜间里暗暗地去见耶稣呢？
在第二节里面这样讲，
在第二节里这样讲，
他因为他知道耶稣是由神那里来的，
因为他知道耶稣是从神那里来的，
他是作师傅的，
他是做师傅的。
如果我们看在二章二十三节，
如果我们看第二章第二十三节，
就可以知道耶稣当时他行很多的神迹。
就知道耶稣当时所行了很多的神迹。
就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
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
有很多人看见他行的神迹，
有很多人看见了他所行的神迹，
就信了他的名，
就信了他的名，
相信尼哥底母可能也都在其中，
相信尼哥底母也就在其中，
他暗中也都信耶稣的名，
他暗中也信耶稣的名，
但是他认为耶稣只不过是一个与神同在，即是在神当中的一个的很接近的人。
他就觉得耶稣是与神同在，很接近神的一个人。
他觉得他的属灵的地位比他高。
他觉得他的属灵的地位比他高。
觉得他是一个拉比，是一个教师。
他觉得他是拉比，是教师。
还有耶稣基督有讲过一个神迹。
另外耶稣基督又讲了一个神迹，
在二章十九节里面，
在二章的十九节里面，
他说你们拆毁的殿我三日内就可以建立起来。
他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起来。
可能他觉得哇，这么好稀奇，
可能他觉得他讲得很稀奇，
我们要四十几天才见到建成的时候，怎么可以三日可以见到？
我们建这个殿要四十多年才建成，你怎么能够三天就建起来呢？
他根本不明白耶稣的身份，
他根本不明白耶稣的身份，
他都不明白他这三天的意思，
他也不明白三天代表什么意思。
尼哥底母既然这么尊重耶稣的名，
尼哥底母既然这样尊重耶稣的名，
为什么耶稣在尼哥底母未曾发问什么问题的时候呢，他主动来到答尼哥底母一个这个的说话？
就是他还在尼哥底母还没有问问题的时候，他就主动了，主动先回答他的问题，
并且是一个很严肃地去回答。
他并且很严肃地回答。
他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
他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
人若不重生，
人若不重生，
就不能见神的国。
就不能见神的国。
就好像这样说。
就好是好像这样说。
你必须要重新做起。
你必须要重新做起。
你从头来过。
你要从头来过。
一个很重的说话。
是一句很重的话。
但耶稣敢讲。
但是耶稣他敢这样讲。
如果我们看回上文二章二十四至二十五节的时候。
如果我们看回上文的二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的时候。
耶稣这个勇敢其实在背后就是他的关心。
耶稣之所以这样勇敢，是在背后有他的这个关心。
他不是关心他自己在地上所做的什么神迹。
他不是关心自己在地上所做的神迹。
他不是喜悦是地上的人是为他作什么的见证。
他不是喜悦地上的人为他做什么见证。
他不是喜悦他为他的神迹作什么见证。
他不是喜悦他们为他的神迹做见证。
可以令到他有多大的名气。
可以让他有很大的名气，
而是他因为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
因为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
因为耶稣看穿人的心，
因为耶稣他能看穿人的心，
他明白人的心思意念，
他明白人的心思意念，
他明白尼哥底母心里面所想的，
他明白尼哥底母心里所想的，
他的心怀里面所需要的，
他的心里面所需要的。
耶稣关心的不是在乎尼哥底母是一个什么人，
耶稣所关心的并不是尼哥底母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不是因为他是法利赛人或者是犹太人或者是居于高位的官，
他不在乎他是否是法利赛人犹太人或者是一位高官。
他当然对圣经是很熟悉，
他当然对圣经很熟悉，
他也都是位高权位，
他也在高位上，
他也都是当初或者是现在的信，他是关心究竟尼哥底母是当初和现在他所信的什么，
他关心尼哥底母当初和现在所信的是什么，
他的生命是怎样，
他的生命怎么样，
他这样将来他生又是死的问题，
他关心的是生和死的问题。
同样耶稣基督他直接圣灵也都是看穿我们的心，
同样耶稣基督他也借着圣灵看穿了我们的心，
他关心我们的信徒，无论你初信也好或者你信了耶稣很久都好，
他关心我们，就是无论你是初信的也好或是你信了很久也好，
或者在教会里的居于一个很侍奉的一个要位都好，
或者说你在教会居于一个侍奉的要位也好，
他关心你所信的是什么，
他关心你所信的是什么，
他关心你的生命是怎样，
他关心你的生命怎么样。
可能我们初信的时候，
可能我们初信的时候，
我们因为一个很良好关系的人带我们进来教会，
可能是跟我们有良好关系的人带我们来的教会，
他很帮助也很关心很关怀我们，
他帮助和关怀我们，
有些人可能领受了他的关怀，
有人接受了他的关怀，
有些人可能真的觉得性情难却，
有人就觉得性情难却，
他叫他信耶稣啦，
就叫他信耶稣了，
那他信了耶稣，
他就是这样信的耶稣，
或者有些人真的在生活上遇到很多困难，
或者是有些人他在生活上遇到了很多的困难，
有没有人为他给他帮助为他祷告，
有人给他帮助为他祷告，
问题解决了，
问题就解决了，
好像一个神迹这样应验了，
好像是一个神迹应验了，
得到问题的解决而去信耶稣，
他问题得到了解决他就信了耶稣，
或者在头脑上认识了耶稣一个很好的道理，
或者是他头脑里就觉得信耶稣是一个很好的道理，
或者与其他宗教都是道人向善的，
或者是他觉得跟其他的宗教也很相似，
也都得到一个精神的寄托或者安慰，
他能够让人得到精神的寄托和安慰，
信了好处都挺多、哦、
信了也有蛮多的好处，
当然这一切都是重要，
当然这一切都很重要，
这一切都是好的，
这一切都是好的，
这是一个好的开始，
这是一个好的开始，
但是困难过了之后，
但是困难过去了以后，
或者你所相信你曾经是你很喜欢的人都已成过去的时候，
甚至就是 你所喜欢的那些人他们已经过去了的时候，
他因为某个理由离开了，
他因为某些理由就离开了，
他或者不知道为什么他现在为什么他不关心我的，
他就说不知为什么他现在根本就不关心我呢，
他关心了第二个的，
他关心另外的人，
或者在你头脑上受这个道理受到质疑的时候，
或者当你头脑里所明白的这个道理受到了质疑的时候，
这样到现在，
那就到了现在，
你所信的是什么？
你所信的是什么？
你是不是依然都是信回那天当日同你来带你来个教会的人呢？
你是不是就是信的是那个当时带你来教会的这个人？
你是不是只是信回你当时在困难所遇到的那个神迹呢？
你是信当时在你困难中你所发生在你身上的神迹呢？
今次我遇到困难，我是没有神迹出现，那我怎么？
我现在遇到了困难，并没有神迹的出现，那怎么办呢？
你要问一个问题，
你就问这个问题，
你所信的根基在哪里啊？
你所信的根基在哪里呢？
根基一定是很稳的啦，
根基是很稳，要很稳的，
不是可以就是流流荡荡可以飘出去，那这个就不是根基了，是吧？
如果摇摇荡荡的 漂浮，那就不是根基。
有一个基督徒，
有一位基督徒，
他对他妈妈有一个很大的遗憾，
他对他的母亲有一个很大的遗憾，
他很多次向他妈妈传福音，
他很多次的向他妈妈传福音，
他甚至有一次的时候将完整的福音是一次过是很清楚地来讲给他妈妈听，
他甚至在一次他将这个完整的福音一次的讲给他妈妈听，
好像在座的时候也都我们作为移民都很多的母亲我们的亲人都在那个家乡的当中，
就像我们现在有很多的移民，我们的父母都还在家乡，
我们很挂念他得不得到这个福音，
我们就很挂念他们是否得到了这个福音。
这个妈妈听了之后，
这个妈妈听了以后，
她反问一句，
她就反问了一句，
你是不是要我信啊？
他说你是不是要我信呢？
这个基督徒当时面色一沉，
这位基督徒当时就脸色一沉，
你说你应该怎么答他？你怎么答回你妈妈？
你觉得你要怎样回答你的妈妈？
你应该怎么答？
你应该怎样回答？
有些比较偏于功利主义的人会这么答，
有些偏于功利主义的就会这样回答，
当然答是啦，
当然就是是啊，
拉了他进来先嘛，
先把他拉进来再说，
拉了他先啦，
拉进来再说，
慢慢先说，
然后慢慢的再讲，
你应该答是又或不是，
你的回答是是还是不是呢？
这个基督徒只能够这样答，
这位基督徒只能这样讲，
他可能有一份的执着，
他可能有一份执着，
你不是因为我而去信，
你不是因为我去信，
我只是想我将我生命所经历到将最好的来到都送给我妈妈，
我只是想将我所经历的我生命中最好的给我妈妈，
我很想将我生命中感经历过唯一一个最好的神最真的神我想介绍给你知道，
我想将我生命中经历的这位最好的神来讲给你听，
你知道个结果是怎样？
你知道这个结果是怎样吗？
结果是怎样？这个就成为我一生，或者不是一生，我现在目前的对我妈妈的遗憾，
这就成为我一生我目前对我妈妈的遗憾，
但是就是为了这个坚持，
但是就是为了这样一个坚持，
唔系因为我要佢信，
不是因为我要他信，
唔系因为藉住要为咗我而去要信，
不是让他为了我而信。
佢要信系要信一个直接嘅同神系一个嘅直接嘅关系。
他如果要信的话，他就要直接的跟神有一个关系。
信我冇用，
信我没用。
我有一日我都唔知道我会点样，
有一天我都不知道我自己会怎么样。
我可能都会离开佢，
我可能都会离开他。
我亦都有软弱嘅时候，
我也有很软弱的时候。
我会喺佢面前亦做一做啲系唔应该做嘅事。
我会在他的面前做一些我不应该做的事。
唯一嗰位系最又真又实嘅神，先至系我哋嘅所信嘅基础。
唯一这位又真又实的这位神，才是我们所信的基础。
主耶稣却认真咁样同尼波底母咁样讲。
主耶稣很认真地和尼哥底母这样讲。
喺第三节里边，
在第三节，他这样说：
我实实实在在告诉你，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
你若不人若不重生，
人若不重生，
就不能见神嘅国。
就不能见神的国，
就是你从当初到现在，
就是说你从当初到现在，
究竟你真的重生了没呢？
你究竟是重生了没有？
当时尼哥底母他不明白，
当时的尼哥底母他不明白，
他只是看到肉身的事，
他只能看得见肉身的事。
但你今日你究竟明白没有？
但是今天的你究竟明白没有？
就好像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些初信或者这些问题，
就好像我们刚才所讲，当你初信的时候问的这些问题，
你是不是仍然看着地上的事？
你是不是仍然在盯着地上的事？
你是着重人家怎样看你？
你看中别人怎样看你？
你对天上这位的主有没有一个的产生一个直接的关系？
你有没有跟天上的这位主产生一个直接的关系？
重生不是一个再是肉身的而生的事，
重生不是肉身的事情，
而是要从水和圣灵而生的事，
是要从水和圣灵重生的事。
我们看约翰福音的三章三节五至七节的时候，
我们来看约翰福音三章五到七节。
耶稣就讲到就话，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
耶稣基督说，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
就不能进神的国，
就不能进神的国。
他跟着就讲，
他接下来说，
你们必须重生，
你们必须重生。
重生的意思是 is born again，
重生的意思就是 born， 就是重生。
你是被重生，
你就是被重生，
不是你自己说你自己重生，
不是你自己说你重生了。
你不要以为稀奇，
你不要以为稀奇。
简约的来说，
简约的来说，
耶稣要讲这句说话的主旨，
耶稣讲这句话的主旨是
要人在灵性上要得到洁净同埋更新，
他要人在灵性上得到洁净和更新，
藉着圣灵的能力断然的放弃救我，
借着圣灵的能力断然放弃救我，
开始新的生命，
开始新的生命。
当我们顺服圣灵的带领的时候，
当我们顺服圣灵的带领时，
我们的生命就必经历改变，是结出属灵的果子。
我们的生命就必然经历改变而结出属灵的果子。
并不是我们单是讲话一个人洗身革面了，
我们不是讲一个人他就洗心革面了，
痛改前非就是叫做重生，
痛改前非就叫做重生，
就可以拿到入场券进入神的国，
就可以拿到进神国的入场券。
可能你是入了场，
可能你入了场，
但你可能你只是坐在一个的这个的场的边缘的位置，
可能你就是坐在这个场的边缘的位置，
偶一不慎的时候 你跌出了场外，
稍有不慎你就跌到场外，
你不知道，
你都不知道，
甚至根本你自己是坐在场外，
或者是你根本就是坐在场外，
你仍然沾沾自喜，
你还在这边沾沾自喜。
就算你已经向神认罪悔改，
就算你已经向神认罪悔改，
你信靠了主耶稣基督的救赎，
你信靠了耶稣基督的救赎，
这个只是重生的条件，
这只是重生的条件，
因为自己所做的不能够令到自己重生，
因为自己所做的不能让自己重生。
一个人履行了这个条件之后，
如果一个人他履行了这个条件以后，
神才会借着神的道和圣灵生你，
神就会借着圣灵和他的道来生他，
痛改前非信耶稣是你自己应该要做的，
痛改前非和信耶稣是你要做的，
生我们是神作的，
生我们是神作的，
我们只管是顺服圣灵的更新，我们自己的内里的生命，
我们要顺服圣灵的更新，我们内里的生命，
这个是一个的继续的程序，
这是一个继续的程序，
直到去到天国为止，
直到我们到天国为止。
其实今天的信徒应该明白到这个真理，
今天的信徒应该明白这个真理，
但是为什么依然有些人不明白呢？
但是为什么有人还不明白呢？
生命依然都是没有改变，
生命依然没有改变呢，
以致到不能够在从内而外的变化，
以至于不能经历从内而外的变化。
虽然今天仍有很多是好像尼哥底母这个时代的人，
今天还有很多人像尼哥底母时代的人，
因为这个律法的主义的影响，
在律法主义的影响下，
他以为做了这些的表面上的事，
他们可以去做一些表面文章，
只是一个表面的法，而是表里不一致的一个基督徒，
是一个表里不一的基督徒。
还有一样东西，我们今天所受到一些的自由的主义的影响，
还有一件事，就是我们受到今天自由主义的影响，
有些人是认为自己有一个自由的抉择，
有人认为自己有自由的抉择，
仍然留恋在过往的生活和行为当中，
他仍然留恋过往的生活和行为。
一个题外话，
一句题外话，
是一个我们的一个意念的问题，
是我们的一个意念的问题。
保罗吩咐我们要不可停止聚会，
保罗吩咐我们不可停止聚会，
你认为聚会，今天我们教会的聚会应该在几点钟开始？
你认为我们教会的聚会应该是几点钟开始呢？
我们有各项的程序，是吗？
我们有各项的程序，对吗？
如果以你自由的选择的话，
如果让你自由的选择的话，
你可能说十一点钟，是吗？
你可能说十二点钟，
是我们的崇拜是十一点钟开始，
我们崇拜应该十二点开始。
如果是你的自由抉择的话，
如果这是你自由抉择的话，
啊，我觉得我在里面的时候，我觉得是讲道对我有益、哦、
我觉得这些程序中讲道对我有益，
讲道是通常都是十一点半开始的，
讲道都通常是十二点半开始，
我是十一点半前一定达到你，
所以我就会在十二点半以前到达。
这个就是我自己的规条里面的时候，我没有亏欠到，
这就是我自己的规条，
我有向神敬拜，
我有向神敬拜，
我听了神的说话，
我听了神的话语。
或者有些人我觉得诗歌好听、哦、
或者有人就说诗歌很好听，
讲到很闷的，
讲到就很沉闷，
我可以十一点准时到，
我就可以十二点准时到，
十一点半钟我就可以有约会了，
十二点半我就可以回去了，
是不是这样呢？
是这样吗？
这个是你自己自由抉择的律法主义，
这就是你自己自由抉择的律法主义，
有你自己的规条，
有你自己的规条，
这个不是圣经的规条，
这不是圣经的规条。
如果我告诉你，
如果我告诉你说
今天你要做一个意念的更新，
现在你要意念更新，
不可停止聚会时候，你昨晚已经要准备的了。
你不可停止聚会的时候，你头天晚上就已经要开始准备。
聚会是九点半钟开始的，
聚会是九点半开始的。
如果你每个人的意念都可以这样改的话，
如果每个人的意念都可以这样改变的话，
这样可以更新的话，
都可以这样更新的话，
我们昨天的理事会可能不用谈那么长，
所以我们第二天的理事会就不需要开这么长的时间。
要牧师想到很多的方法，怎样来到跟父母说希望他们带小孩回来，
要律师牧师要想尽办法让这些父母把他们的孩子们带来。
难道主日学你们不需要的吗？
难道主日学是你们不需要的吗？
研读圣经你们不需要的吗？
读圣经是你们不需要的吗？
圣经怎样教我们的？
圣经是怎样教导我们的？
不讲了，
不讲了。
但如果我们都不好像尼波底母那样，
但是我们好像都不是这样，
好像尼波底母那样，
好像尼哥底母这样。
在三章四节他这样说，
他在三章第四节这样说，
他说人已经老了，
他说人已经老了。
我做了这么多年基督徒，
我做了这么多年的基督徒，
仍然都是不明白，
仍然不明白。
所以在中国1930年时代的一位传道人王明道先生，
在中国三十年代有一位传道人王明道先生，
在他的著作《重生真义》里面的序言他这样说，
他在《重生真义》这篇文章中这样讲，
他说今日世代里面有四种的基督徒，
他说当今的世代有四种基督徒。
第一种基督徒就是明白重生的道理，而且他有过重生的经验。
第一种就是明白重生的道理，并且有过重生的经验的，
即是他知道他站稳他的位置，
他知道怎样站稳自己的位置，
明了到他所得到的救恩，
他明白自己所得到的救恩，
他的人生是满有指望的，
他的人生满有指望，
他毫不怀疑自己得救的事，
他从不怀疑自己得救的事，
他所过的是与世人的生活不同，
他所过的生活跟世人不同，
他亦都可以向人 为其他人作见证，
他也向其他人做见证，
他都很清楚地能够教导别人去怎样得这个救恩，
他也清楚地教导别人怎样得到这个救恩。
第二种的人，
第二种的人
是有过重生经验的人，
是有过重生经验的人，
但他不明白重生的道理的基督徒，
但是这是不明白重生道理的基督徒。
他这些基督徒以往是曾经有个时期 是已经得到重生，
就是这个基督徒呢，他在以往的一个阶段他已经得到重生，
只不过他不明白重生的道理，
但是呢他不明白重生的道理，
他也都不知道自己曾经呢有过这种经验，
他也不知道自己曾经有过这样的经验。
一旦有人来到问他的时候，问他得不得重生的时候，
一旦有人问他是否重生的时候，
他就完全不知道怎么回答，
他就完全不知怎样回答，
有方法解决的，
有方法来解决。
如果你研究圣经的话，
如果你研究圣经的话，
你就会比这个的你就会更加明白，
你就会更加明白。
他这些人就会是会怎样呢，就因为他这样的情况之下，他不能够充分地得到平安喜乐和有盼望，
在这种情况下，这样的基督徒他就不能有平安喜乐和盼望，
他们常常都在忧虑当中，
他常常的在忧虑当中，
恐惧自己究竟得不得救，
他就恐惧自己是否得救。
第三种的基督徒，
第三种的基督徒，
他说他们明白到重生的道理，
他明白了重生的道理，
但却未曾有过重生经历的一个基督徒，
但是他却没有重生的经历的基督徒。
他们说他是听过一些的很清清楚楚的重生的道理，
他听到过清清楚楚的重生的道理，
但是他们自己并未曾有过这种的重生的经验，
但是他自己并未有这个重生的经验，
在他重生这件事对他来说不是一件事实，
重生这件事对他不是一个事实，
只一个理论，
只是一种理论。
他明白他所即系佢哋所会讲述嘅，佢哋都会识去讲述呢啲咩叫重生。
他们也会讲述重生，
但系总系得唔到一啲实在嘅好处。
但是呢，他就得不到实在的好处。
佢都唔能够了解到呢个重生嘅道理嘅真正嘅意思。
他也不能了解重生的真正的意思。
佢系所以系帮唔到嘅人，帮唔到别人。
所以他就帮不到别人。
其实佢系重生嘅事，佢只不过佢系门外汉。
其实他对于重生的事只是一个门外汉，
亦都因为佢别人喺佢身上睇唔到有呢个重生一啲嘅证据，
别人在他身上也看不到这个重生的证据。
王明道跟住咁样去一个嘅评语，
王明道接下来有这样一个评语，
佢话呢啲人咧好重啊，佢话不应该当佢系基督徒。
他说这样的人不应该当他是基督徒。
因为真信的基督徒必定有过重生的经验，
因为真信的基督徒必定有过重生的经验。
他根本是未曾真信，
他们根本就是未曾真信。
他只不过是曾经入过入过教会，
他只不过是曾经加入过一间教会，
自以为是一个信徒，
他自以为是信徒。
他说别人又承认他是一个信徒，
别人呢也承认他是信徒，
他就觉得在这里很舒服。
他就觉得这样就很舒服。
他王明道说你姑且当他是基督徒好了，
王明道就说你姑且当他是基督徒好了。
第四种的基督徒，
第四种的基督徒，
他说他根本就是一个不明白重生的道理，
他根本就不明白重生的道理，
也都未曾有过重生经验的基督徒，
也未曾有过重生的经验的信徒。
他说这一种的人是不应该叫做一个基督徒，
他说这样的人不应该叫做基督徒，
只不过他曾经在一个教会，
他只不过曾经加入教会，
他自己和别人都承认自己是一个教会，是一个信徒，
他自己和别人都承认他是信徒。
如果尼哥底母在王明道当时那个时代，
如果尼哥底母在王明道当时的时代，
你觉得他是一种哪一种的基督徒？
你觉得他是哪一种基督徒呢？
来到今日这个世代的教会，
来到今天这个世代的教会，
你认为有几多种这种他所讲的基督徒呢？
你认为有多少种这样所讲的基督徒呢？
你希望你自己是属于哪一种的基督徒？
你希望你自己是属于哪一种的基督徒？
可能有人觉得这个问题，可能有人觉得这个问题，
可能有人觉得这个问题，
哎呀，你这样讲令我很不舒服。
你这样讲让我很不舒服。
要问应该问慕道者嘛？
你问你应该去问那些慕道友。
问啲初信嗰啲噶嘛？
你去问那些初信的人。
对唔住。
对不起。
耶稣基督系问呢个问题嘅时候，佢是真的去向一个的有属灵地位，亦都有圣经熟悉，亦都有一个的权力贵的一个的尼哥底母，这个以色列的先生问的。
耶稣问这样一个问题，是向一位有属灵地位，对圣经很熟悉，而且是一位权贵的尼哥底母这样问的。
好感谢神，在过去有两三个星期前，
感谢神，在过去的两三个星期前，
有一个很尊敬的一个的弟兄，
有一位我很尊敬的弟兄，
他主动来跟我谈关于一些灵命的问题，
他主动来跟我谈关于灵命的问题，
我很感动，
我很感动，
我都很尊敬这位弟兄，
我也很尊敬这位弟兄，
他比我信的年纪更加长，
他比我信的时间更加长，
但他愿意跟我谈这个问题，
但是他愿意来跟我谈这个问题。
我们在团契里面，
我们在团契里面
有很多的相交的时间，
没有很多交往的时间，
我们有没有为到我们的弟兄姊妹那个灵命来到祷告？
我们有没有为弟兄姊妹的灵命来祷告？
我们有没有去关心，或者真的能够够胆去问我们弟兄姊妹的灵命的问题？
我们是否关心或者有胆量去问弟兄姊妹这样的问题？
我相信如果我们够胆先问自己的话，
如果我们有胆量先问自己的话，
神会帮助我们，
神就会帮助我们。
在七节至十节里面，
在七到十四节
耶稣再讲就说，你们必须重生。
耶稣说你们必须重生，
你不要以为稀奇，
你不要以为稀奇。
意思就是说，他也都讲过风是随着意思吹，或者是你听见风声就怎样怎样。
他说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声响你就怎么样怎么样。
其实他意思就是说，虽然我们好像风一样看不到圣灵，
他的意思就是说，虽然像风一样我们看不见圣灵，
但是他是实在的，
但是他是实在的。
我们应该是知道他是存在在我们心里面，
我们应该知道他是存在我们的心里面。
如果你觉得你不觉得你心里面有圣灵的话，
如果你不觉得自己心里有圣灵的话，
我们都好好思想这个问题，
我们需要好好的思想这个问题。
但是尼哥底母答翻就咧，怎能有这事呢？
就是尼哥底母怎样回答呢？他说怎能有这事呢？
耶稣基督回答说，
耶稣基督回答说，
你是以色列的先生还不明白吗？
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还不明白吗？
我们有些做了基督徒很久的人，你还不明白吗？
我们有些做了基督徒很久的人，你还不明白吗？
你还未曾经历过圣灵在你的心里面吗？
你还没有经历过圣灵是在你的心里面吗？
在我六年前的时候，
在六年前的时候，
在神学院就读的时候，
我在神学院就读的时候，
我曾经两次的就是被人问这个问题。
我曾经有两次别人问我这个问题，
就是问这个属灵上的问题，
就是问这个属灵的问题。
当然在入学之前，
当然是在入学之前啦。
就算你入了学成为神学生，你在毕业前的时候你都要被人问，
就是你入了学以后作为神学生，在毕业之前也有人要问。
有一科叫灵命更新的，这科是要必修科，你在毕业前一定要完成的。
有一门课叫灵命更新，这是必修课，你在毕业前一定要完成。
甚至在很多的年轻的同学的面前，
甚至在很多年轻的同学面前问你，
你要否白你自己去怎样答，
你要想着你自己怎么样回答。
虽然这个问题问你的时候，你在写文章的时候你可以容易用很多的圣经的经节，
可能你在写文章的时候你可以引用很多圣经的经节，
你可以堆砌成一篇很有属灵道理属灵味道的文章，
你可以堆砌成一篇很有属灵味道的文章
来到答你的题目，
来回答这个题目，
作为你的功课，
作为教功课。
但对我来讲，
但是对我来讲，
即使当时是真的很艰难，
其实当时是非常艰难，
你要搲到自己心底里面一些的很隐藏你不想去挖翻出来的事，
你要去面对自己内心深处所隐藏的不想挖出来的事情。
当你作这个反省的时候，
当你做这样的反省的时候，
竟然要流下很多的眼泪，
我竟然流下了很多的眼泪，
才可以完成得到它，
才能够完成它。
原来就在这个过程的时候，就让我们去反省，
原来在这个过程中让我去反省，
到今天的时候，
到今天这个时候
依然都仍有很多表里不一的自我的反省，
依然有对自己很多表里不一的反省。
我究竟是一个什么的基督徒，
我究竟是怎样的基督徒？
可能今后我仍然要不断要常常反省，
可能今后我仍然要不断的反省。
因为基督徒在地上的人生，
因为基督徒在地上的人生，
就是一个常作属灵反省的人生，
就是一个常作属灵反省的人
生。很多人说你要向前望，
很多人告诉你说要向前看，
但我说这个是一个反省的人生，
但是我告诉你这是一个反省的人生。
可能有人觉得
可能有人觉得，
如果我们做基督徒是做到这么复杂，
如果我们做基督徒是这样的复杂，
做到这么辛苦，
要这样的辛苦，
要常常反省，
要常常的反省，
常常要攞苦嚟身，
要常常自讨苦吃，
何来有喜乐呢？
哪来的喜乐呢？
基督徒不是要有喜乐的吗？
基督徒难道不是要喜乐吗？
让我来反问一句，
让我们反问一句，
基督徒所追求的，
基督徒所追求的
是一种怎样的喜乐？
是一种怎样的喜乐？
什么才是一个最大最终极的喜乐？
什么才是最大最终极的喜乐？
是不是好像一些人的时候呢，是自己用很多的方法，
是不是像有些人他就自己用很多方法，
在生活里面享受一些外在刺激，在观感上的喜乐呢？
在生活中享受这种外来的刺激，甚至是感官上的享受。
当然这一切是好的，
当然这一切都是好的，
是神赐给我们一些的享受来的，
是神赐给我们的享受。
但当这些观感过了之后，
但是当这些观感过去了以后，
又怎样？
又怎样呢？
你是不是要继续努力去追求这些的享乐呢？
你是否要继续努力去追求这些享乐呢？
过了之后又怎样呢？
过了以后又怎样呢？
因为你是需要一种在从内而外那种的喜乐，
或者说你要经历从内而外的喜乐呢？
就是你越来越觉得肯定，好像如风一样，那个圣灵是住在你心里面那种的喜乐。
是要经历这种sorry， 如风一样的圣灵在你心中的喜乐呢？
就是说你常常都在主里面那种的喜乐，
就是说你常经历在主里的喜乐，
无论你遇到多少的欢喜，
不论你遇到多少的欢喜，
多少的困苦，
多少的困苦，
多少的失落，
多少失落，
都有主耶稣基督在你的里面，
都有主耶稣基督在你里面，
与你同在，
与你同在，
常常得到圣灵的引导，
常常得到圣灵的引导，
帮助，
帮助，
安慰那种的喜乐，
安慰和这样的喜乐。
但是什么才是最终极的喜乐？
但是什么才是最终极的喜乐？
在11节至15节，
在第三章11到15节，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
我们所说的是你们知道的，
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
我所作见证是你们已经见过，
我们所见证的是你们已经见过的，
我们却不领受，你却不领受我的见证，
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
我对你们所讲地上的事，
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
你们尚且不信，
你们尚且不信，
若说天上的事，
若说天上的事，
如何能信呢？
如何能信呢？
他最后讲到人子也照样被举起，
他最后讲到人子也要照样被举起来，
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
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
或者就是说叫一切信他的人，他 在他里面得永生，
叫一切信他的人在他里面得永生。
我们在神的里面所得的是一个永生，
我们在神里面所得的是永生，
不是只是在这个在世里面的那几十年的光景，
并不是只是在世上这几十年的光景，
我们所求的喜乐是一种永永远远的喜乐，
我们所求的喜乐是一种永永远远的喜乐。
所以大家很熟悉的3章16节就是上面所讲的经文的一个总纲，
所以我们非常熟悉的3章16节就是上面所讲的一切的总纲。
耶稣讲的你们应该知道的，
耶稣说你们应该知道的，
从天而来到地上所做的，
从天而
从天而来到地上所做，他所做的
从天而来到地上所做的，
他被举起在十字架上面，
他被举起在十字架上，
除了为我们罪而死的，
除了为我们的罪而死，
救赎了我们之外，
救赎了我们以外，
最重要就是我们很多时候都漏了一个部分，
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留了一部分，
他复活升天，
他复活升天，
他最终是赐信他的人，
他最终赐给信他的人，
继续在他里面是得到永生，
继续的在他里面得到永生。
信他的人不单在头脑和智理智上的信，
信他的人并不只是头脑和理智上的信，
更要在我们的心智上得到肯定，
更要在我们的心智上得到肯定，
将我们自己交托给主耶稣，
将我们自己交托给主耶稣，
在主耶稣基督的里面，
在主耶稣基督的里面
得永生，就是从生里面一个永远的生命，
得永生就是在耶稣里面一个永远的生命，
这个才是耶稣，这个才是基督徒的盼望和最终极的喜乐，
这才是基督徒的盼望和最终极的喜乐。
所以当我们一个常常作属灵反省的人生，
所以当我们有了一个常常做属灵反省的人生，
就可以常常肯定我们得到永远的生命，
就可以常常的肯定我们得到了永远的生命，
无论遇到什么的处境，
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处境，
都有一个满有喜乐和平盼望积极的人生，
都有喜乐和平盼望积极的人生。
好快跟大家做一个结语，
我们很快的做一个结语。
你是属灵的吗？其实一个要诀就是我们怎么去服从、遵行、遵从、遵行同埋反省。
他说你是属灵生的吗？你的要诀就是顺服、遵从、遵行和反省。
我们只管顺服圣灵更新自己的生命，
我们只管顺服圣灵更新自己的生命，
这个是一个继续的程序，
这是一个继续的程序。
我们只管遵从神的道，
我们只管遵从神的道，
遵从圣经的教导，
遵从圣经的教导。
我们只管遵行神的道，
我们只管遵行神的道。
我们常存属灵反省的心智，
我们常存属灵反省的心智，
就好像跟着下来这个图一样，
就像接下来这张图一样，
我们不断顺服、遵从、遵行、反省这个这样的循环的时候，
当我们在这个顺服、遵从、遵行、反省这样一个循环中，
我们就不断被圣灵所更新，
我们就不断地被圣灵所更新。
我们就停在这里。